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完了约伯对他第二位朋友比勒德的多次的回应，而来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会一同思想约伯的第三位朋友索法他的第一次发言。索法的发言呢，第一次的这个记载呢是在约伯记的十一章，而十一章这段经文呢可以分成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索法对约伯自以为意的指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索法对约伯的保证。他指出如果约伯能够做到几件事情呢，就一定可以再次蒙受神的恩惠。现在呢我们先来思想经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呢索法对约伯的指责。经文是十一章一到十二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翻开约伯记的第十一章，也请我读出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内容吧。经文说，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深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索法这位朋友呢，可以说是一位正统派的信仰代表，也是一位呢权威主义者。这位正统信仰的支持者呢，对于约伯一直坚持自己没有犯罪的这一点呢，他感到相当的愤怒哈，因为在索法的信念当中，没有罪就断不可能招来苦难，所以呢，苦难足以证明这是犯罪的报应。因此我们看到在这里索法的言论比约伯之前的两位朋友所讲的其实更为强硬。约伯之前的两位朋友呢，其实都没有直接指责约伯一定犯了罪，好像以利法呢，他认为约伯一向都顺利，如果苦难真是罪的刑罚的话，那么约伯的苦难呢也只不过是短暂的。至于比勒德，虽然他也认为苦难是来自罪恶的惩罚，但他也只不过呢是以约伯的儿女遭祸作为一个例子，就没有直接的指责约伯他本人必定犯罪。他只不过劝约伯，如果你真的有罪就要认罪悔改了。但是来到这，索法的言论呢比起他两位朋友呢更加强硬，他对约伯更加的无情，不但没有给予约伯一句的安慰，反而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指责约伯是多言多语啊，而且拿着约伯多言多语呢就指出这岂可称为义呢。他一开枪就对约伯提出了指控。索法认为约伯所讲的话呢都是夸大的，是戏笑的，也就是对神轻慢，因为约伯认为自己道理纯全，在神眼前洁净。在索法的眼中却认为约伯这样说 已经是对神的一种亵渎了，因为约伯言下之意就是指责神并不公正，这就是对神的定罪，也是对神的不敬。而且对索法来说呢，他也没有办法容忍约伯这样的自义的言论。索法甚至讽刺约伯，他也希望神会直接发言，亲自指出约伯的过犯来，令约伯屈服，体验到神丰富的智慧。甚至啊，索法还幸灾乐祸地指出，约伯所受的痛苦其实不算什么，因为索法认为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啊。当索法对约伯提出指控之后呢，他就向约伯发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11:7，索法的挑战就是，到底人是否能够完全测透全能者的智慧呢？索法的答案当然就是，人根本没有办法测透神的，因为神是全能者，以有限的人去测透无限的神根本就是不可能。所以索法说，神的智慧高于天，也深于阴间，人根本不能够知道什么，也不能做什么。索法的结论就是，神的智慧根本是隐秘的，无法可寻，而人要查问吗，也必定没有结果。最后索法指责约伯，说他好像野驴的驹子，这是当时常用的一句话，指的就是这种牲畜只有野性却毫无头脑，如果加以驯服，或者呢可以成为听话的驴驹供人使用，如果不是这样呢就全然无用了。索法说这番话的目的呢，是要约伯知道你呢还有受教的机会，如果约伯愿意接受教训，还有得福的盼望，如果并不接受的话呢，啊，那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8:3。
索法所讲的话实在是对一个受苦者很大的打击，可以说是落井下石。约伯的灾难就算呢不是最痛苦的，但也不能够对一个正受苦的人说你的苦不算苦。约伯在一日之间失去所有财富，一夜之间失去所有儿女，最后只剩下他和妻子，但连妻子也不认同他的感受，最后连自己的身体也遭灾难，需要远离城市人群，独自在外面生活。约伯本来还有他的朋友，以为呢有朋自远方来，可以借朋友得到一点安慰，但原来他的朋友们呢不单没有安慰，反而呢啊是借此攻击他，不让约伯诉苦，只希望说服约伯要认罪。约伯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认自己犯了罪，并且期望神向他显现，指明他的错处。这样的言论又遭受朋友的这个责骂攻击，就好像了冷水浇在约伯的头上，认为约伯要得知那位蛮有智慧的神的作为呢，是一件妄想的事。当约伯还没有时间为家人为自己伤痛的同时呢，却要承受朋友们的针锋相对，那你想约伯的心情会是怎样呢？假设一个学生，他考试的成绩呢10科里头8科不及格，但他的朋友却安慰他说，哎呀，有另一个同学啊成绩当中呢考10科10科都不及格，那你会以为这个呢8科不及格的啊人呢，他的心情会因此好过吗？另外，如果一位患了癌症的病人，虽然暂时啊不至于呢到了危险的阶段，可能呢还有 一年几年的寿命，但如果他的亲友却说，哎，你患的这个癌病啊已经算好了，我认识另外一个亲戚啊，他知道患病之后啊，很快啊几一两个星期啊就离开世界了，那你会以为这个还有比较长寿命的病人，他的心情会因此好过吗？由此可见，约伯这位朋友所访呢，根本不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来看事情的，也没有理会或者留心这个已经受了极大创伤的朋友他的心境到底如何。他只不过为了对约伯的言论不服气跟自己内心的道理相违背，以致他就忘记朋友的痛苦，甚至呢抗拒约伯滔滔不绝的言论，认为约伯以法律的程序跟神辩论呢也是不应当的。所法认为约伯不应该为自己争辩，因为这是得罪神的行为，他要做的只有悔改，才可以得到神的饶恕，并且再次蒙神的恩惠。那弟兄姊妹，就算所法他的言论有他正确的部分，但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当朋友遭难的时候，是否一些理论或者是知识就可以帮助他去面对患难呢？所法以一个义人的身份，或者是以一种呢从上对下的姿态来责备这位他所认为的罪人，而内心呢却毫无同情，没有安慰，没有扶持。难怪约伯在往后十二章，当他回应所法的时候呢，说他是一个无用的医生，又说呢，所法的话我自己早就知道。平心而论，很多的理论呢，真的是人所共知的。有谁不知道说谎不对呢？但又有谁敢说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呢？例如那些吸毒的人，或者是沉迷赌博的人，他们岂不知道吸毒或者是这个赌博会带来怎样的恶果吗？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会呢懂得临危泪马回头是岸呢？如果有一天你遇上这些人，他们已经家散人亡，你跟他们说吸毒或者是赌博的祸害，老实说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好好的安慰他们，用方法感动他们，用实际的行动帮助他们重新再来，岂不是更积极更有效吗？盼望你和我都可以尽上朋友的本分去帮助别人，不是单单的去尽上责任，马马虎虎的探望过就算，也不是只说尽力帮助，因为有时候呢不是我们出了力就真的有效果的，反而更重要的是尽心的去帮助不单尽责尽力，更重要是尽心，要用心去了解朋友的立场，关心朋友的需要，聆听他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话呢，你我就不会成为一个无用的医生，就算我们不能够为人呢除去苦难，也总能够让受苦的人在苦难里得到一点心灵上的慰藉吧。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我们已经看过所法对约伯的第一段的回应，现在我们要继续看所法对约伯第二段的回应了。经文呢仍然是在约伯记11章，是13-20节。现在呢你可以留意圣经的内容，也可以留心听我把这段经文呢念出来。约伯记11:13-20这样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 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人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喝，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
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
当所法讲完了第一段指责约伯的话之后呢，他就继续讲出刚才的一番话，作为给约伯的劝勉。首先，所法在13到14节向约伯提出4项的条件，他指出如果约伯能够做到这些呢，就可以再次蒙神的恩惠了。第一项的条件是13节所说的将心安正。将心安正意思是啊，表明呢内心坚定，专心的倚靠神。第二项的条件呢啊，是同一节所说的向主举手。举手呢不单是外表的动作，还是呢内里的对神的虔诚。第三项条件呢是14节除去罪孽。所法的意思呢，是他假定约伯手上一定还有罪孽的，而且他恐怕呢约伯舍不得放弃，就郑重的给予警告。最后第四项条件是不容非议在家中，啊，是要求呢约伯还有啊他的家呢远离所有的恶行。从这四项的条件，我们知道所法怎样的看待约伯。他看呢约伯无论是心是手是他的家呢，其实都有罪。而所法的目的呢，是要求约伯从基本做起，从头再来，清除一切罪孽的恶事。所法劝勉约伯远离罪孽之后，在15到19节他让约伯从正面看到呢除罪之后的效果。首先约伯因着除去罪孽，就可以坦然的扬起脸来，毫无斑点，意思呢是脸上再没有斑点，表明呢是清洁无瑕的，啊，是无所惧怕了。约伯本来在3章10节还有7章3节说呢，他不能忘记自己的苦楚，但所法在11章16节说他的痛苦必会成为过去，而且是可以忘记的，那这就是除罪的第二种的果效。约伯曾经在10章21节说呢，自己正走向黑暗和死荫之地，但所法却在11章17节说，如果约伯归正，就必有光明，甚至比正午更明。啊，也就是说呢，约伯仍然有盼望，这是第三种果效。最后呢，约伯不单有指望，而且更有安全。19节说，约伯可以在生活里再度蒙恩，可以安然睡觉，躺卧无人惊喝。所法讲完了以上4点蒙福的果效，最后11章20节他就再度的劝勉约伯要回转。所法强烈的指出恶人的结局就是眼目必要失明，因为恶人没有安全感，毫无盼望可言，也没有什么盼望可以让他看见，也没有前程可以前瞻，最后呢一定是自取灭亡。恶人的结局还有的就是无路可逃，意思是恶人找不到避难所，最终走投无路。所法的意思呢，是不是在暗示约伯现今的路就有如恶人的结局，在困境里没有出路，也没有盼望，所以呢他真的要改变回转了。综合所法的论点，我们就看见所法认为呢，人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神的智慧的，他也认为神所施行的刑罚呢其实根本不成比例，所以受惩罚的人呢也应当感恩，因为所受的苦不及应有的惩罚。在所法的观念里，人如果要神施恩呢，必须首先远离罪恶。无论你有多少的罪孽，只要你真的远离他，那么这种蒙福的生活呢， 就一定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们看到索法跟另外的两位朋友，就是以利法、比勒达，他们的观点呢都是十分的相似的。整个的思想的基础就是认为苦难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由罪所影响，由犯罪所引起。这其实呢是历世历代以来呢令人最感觉到痛苦的一种的观念哈。如果一个出身贫穷的人呢，他可能被认定是父母或者是他本人犯罪，所以呢要面对这样的恶果。如果一个天生残疾的人或者是天生弱智的人呢，他也会被人呢在背后指责，说这是他或者是他的家族犯罪的一个的结果，一个的报应。如果一个人突然遭遇不幸可能呢不单不能够得到同情，反而呢会遭人辱骂这是因为他犯罪呀。那这样的一种的因果观念或者一种的思想价值呢，在我们中国人的群体当中根本毫不陌生。什么前世因今世果，什么重罪恶收罪孽，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我们常常都可以听到，这也成为了我们常有的一种的观念。但是今天当我们去思想约伯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更立体的，用更立体的眼光，更多角度来看待苦难这种事情呢？透过约伯记我们去看的话，我们知道人生的苦果除了是因为自作孽的缘故之外呢，原来可以有另外的原因的。这些的原因呢，可能是灵界撒旦他对神的一个的挑战，而另一方面神也可以借着这一种的挑战来帮助人更加深入的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真正的敬畏神跟从神。因此呢，我们无论怎样看自己今天所面对的事情，或者看别人所面对的种种的苦难，我们也不要单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或者呢用我们的知识给予呢去给苦难任何的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从呢尝试从一个第三度空间的角度来看，就是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们首先可以肯定都有神的容许，然后我们再去呢检视自己的生命，我是不是真的有罪得罪了神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谦卑认罪悔改；如果没有的话，就必须好像约伯这样的，还是继续紧紧的依靠神，仍然是坚心相信神不会把你撇下，并且呢，继续等候苦难过去，重见光明的日子。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在新约圣经里呢，门徒曾经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们说，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但是耶稣的答案并不是从门徒的选择题当中呢去选出一个答案来，主耶稣反而回答他们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那我知道哈，这句话呢可能对一些人来说呢会带出很多争论，而且有人呢也不断刁难的去问说，哎呀，这是否合理，是否公平等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于一些先天性伤残的朋友来说呢，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福音呢。 曾经一位姊妹，她虽然不是天生瞎眼，却是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呢，患上了眼患眼疾，由于不善处理呢，导致双目失明了。但由于她因着主的话，内心有了盼望，所以呢，不断的奋斗，努力的学习，去寻求帮助，终于呢，也学有所成，并且能够为无数的盲人带来新的希望。再不用呢，因着自己是失明的缘故呢，就一定要走上讨饭或者是卖唱的这一条单程的不归路。相反的，他可以像健全的人一样，进入学校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弟兄姊妹，你是否也知道，其实苦难并不一定是由犯罪所引致的呢？假如你相信神的存在，你相信神是那位慈爱的神，他也是那位统管万有的掌权者，他爱你爱我，如珠如宝。如果没有他的容许，没有一点患难会临到我们身上。但如果他容许患难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更当依靠他，不要让魔鬼撒旦有取笑的余地，也不要让他呢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他的理论是什么呢？人敬畏神是因为从神得到祝福，如果没有祝福，人就不会信靠神。你对神的信仰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必须继续的敬畏神，以神为神，过敬虔的生活。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正在面对苦难，我们也更应当以主的怜悯来爱他，陪伴他，免得呢他孤单一人的来面对这些的困苦。所以愿神赐福给你，赐福给我，在苦难的世代里，我们仍然有坚定的信念，去活出充满盼望的见证。